大家好，我是瑜伽，
我是 Bird， 这里是对角线计划。
好啦，今天是四月八号嘛，刚过完清明连假。
是的，
清明连假你有去哪里玩吗？
没有，
一点地方都没，也没回家。我记得你有回家，
对啊，可是、
啊、你回家哦，嘿，
就回家，单纯回家而已。只是就清明连假就 不怎么开心了。
你是说本来就因为清明连假不怎么开心，
是啊、
是因为有事情让你
就那个
泰鲁格号的事情，是不是？
啊、哎呀、
哦，那等一下我们再聊。我其实今天也有想要跟你聊泰鲁格号的事情，不过我们先。我们节目主轴啊，我们还是先从比较开心的事情，
轻松一点，先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对对对，那个有点太悲伤了。
生活已经够苦了，没有必要在这边继续讨苦吃。
反正我这个连假我是有出去玩啊，跟我家人，久违的跟我家人出去玩。
是的。
然后我去了我们小瑞的故乡宜兰。
是的。
我们小瑞的故乡宜兰，然后到的时候呢我就有推荐。请小瑞推荐我他的宜兰口袋名单，大概在宜兰市区罗东那一带。
其实我蛮意外的、欸，我那时候传给你的时候，我蛮意外，说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你聊过，就是从来没有推荐过你这些东西、欸。就我以为我们已经有这种就对话，结果我仔细想一下，你好像至少没有在，就是至少没有给我带来宜兰过，因为我有去过台南了。可是你没有来过宜兰，
因为
對對對
像台南的话，就是我推荐过，像小瑞来台南，应该有来过，在我这边好像就住过两次还三次了。
对，
然后就有带他去吃过很多东西，甚至还有带他去嘉义吃过，所以基本上
也是他爸带我去的。
从我这边推荐给小，对我爸带他去的，然后就从我这边推荐给小瑞的食物是蛮多的，可是相反的，我好像
对
就没有问过小瑞说宜兰都什么。
我可能
东西好吃的，
顶多就是那种像上次我去找去那个哎、欸、是对，反正就是去台南找他的时候，他妈妈带我们去吃饭，然后顶多就是那种他带妈妈带我们去吃很好吃的那个那种小笼包，那间叫什么啊？嗯，你随便推一下，
好味道，
好
味道，
对，那间应该是整个南台湾最好吃的小笼包了。就那种点心，
只限南台湾是不是？
对，讲南台湾，
北台湾没有包进去，是不是？
讲南台湾是因为那时候我就跟他妈妈讲说，来宜兰就有一间也很好吃，可是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葱味很，因为宜兰就是葱味嘛，啊那个南投，那我怎么一直讲南投？台南那个就是，我觉得是怎样，比较甜，鸡汤味，它比较像鸡汤味、高汤味那种感
覺，就是猪肉汤啊，就是它那个汤，因为像汤包的做法，就是他们会把那些。不知道是猪肉汤还，反正就肉汤会把它冻成一个胶状物，
包的时候会包进去，
然后在包的时候把它包进去，所以蒸的时候里面就是都会用那个胶状物融化，然后变得很多。
它包的时候是一个固体啊。那你知道，那你知道小笼包跟小笼汤包不一样吗？
我有问过这个，问过我女朋友这个问题。
我是到长大台北才知道这件事哎。
像我们家就是汤包，我们就叫汤包；小笼包不等于汤包，就是小笼汤包，我们都叫它汤包。
哦、oh. ，
就是像鼎泰丰那一种，我们都叫它汤包，就是里面有汤汁的，吸得到汤汁， oh. 我们叫汤包。啊，有一种小笼包，我们说小笼包是那种像那种什么早餐店，
对，
那种卖的那种没什么，都是就是很纯粹，就是很像那种缩小版的肉包的那一种，就是皮然后肉
这样子的，
对，然后没什么肉质，我们都叫它小笼包。
但我比你更极端哎、欸。对我来讲，就是小笼包等于小笼汤包，就是它应该要长普遍说的小笼汤包那个样子。那至于那个刚刚说的厚皮那个，实际上叫做小笼包那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是定义为失败的小笼包，就是
shit 是不是？
就是做的很像是港点那种叉烧包，可是又比叉烧包更难吃。然后想要学小笼包的内馅、
就是，
可是又不好吃，又皮又有个厚，
没有汤汁的那种，對對對或者是那些市售冷冻小笼包。
而且通常那种内馅都很油，所以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失败的小笼包。那小笼包等于小笼汤包。我都长大到台北才知道，竟然有这种差别。
不过我有问小轩，小轩他的小笼包就等于小笼汤包。
对，我的也是啊，
就是他的默认也是，就是觉得只要是小笼包里面就应该是要汤。
对，然
后
没
有
要
小笼包，就是不好吃的小笼包。
对，然后要皮薄，我觉得这两个就是重点。所以，然后可是我最讶异的是，竟然因为他叫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小笼包了嘛，所以代表真的会有人是为了那个皮厚去吃，真的会有人是比较喜欢小笼包、欸，就是比较喜欢厚厚的小小颗，然后很扎实的口感。因为我们学校后门就有卖一间还不错吃的小笼包，我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真的有小笼包跟小笼汤包的差别。哇，超讶异！
我有点好奇，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小笼汤包跟小笼包应该正确来说应该是同个东西，我觉得其实你们才是对的。
你说是台北人自己把它硬要分化吗？
对，我觉得像你跟小轩才是
可能某一个人当初真的想要做小笼汤包，然后做失败，做了一个皮比较厚的版本，然后但是吃一次发现又有好像又有人喜欢这一派，所以就给他一个小笼包的名字。
因为我觉得他的做法的原理应该都是一样的，
对啊，
就是可能就是怎么处理食材的方式会不太一样而已，所以我觉得原理是一样，所以应该是同个东西，不知道、啊，反正
我不知道，
反正
我没有想要给他。
如果今天有
转圜的余地，我觉得就會
如果今天有店家，如果有店家同时写。小笼汤包跟小笼包
有啊有啊有啊，
我自己会选小笼汤包的那
種。我也是，
小笼包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如果我能够选，我一定是选汤包。
对对对
对。啊，为什么聊这个呢？因为就刚才说的嘛，那个 Bert 有推荐我说他们宜兰有一家好吃的汤包。
对，你后来有去吃吗？
没有去吃
啊，你没
有去吃，
不怪你、啊。其实说实话，现在越来越难排到了，
因为我们家是。这要讲到我们家出流的习惯了啊，这是可以好好抱怨我家人。我家人是非常讨厌排队的人
哦，
非常非常讨厌。所以其实基本上，像我们这次去，然后我们是住罗东，然后我们就走去住的地方，罗东夜市大概走路大概三分钟就到了。嗯哼，这一到门口，我爸就不想进去了。
对啊，
就是人真的超多，然后
而且你们是连假去，怎么会想要去夜市啊？
就是啊，没有办法，就是没有
不知道要去哪里，
然后
没有去过，
对、啊，
okay.
就没有去过，然后就有名没名的都排很多人，即便是那些、可能都是就是同类型的东西，可是不是那个比较有名的店家的，也都是排很多人。
OK，
然后基本上呢，这种情境就变成说是他们想吃什么，因为即便是我觉得我其实并不算是一个。耐心特别好的人、
oh, ，OK。
但是即便是这样子的，我在我们家，我也是属于那个耐心最好的人
，OK。
就包括我妹、我妈、我爸都是完全不想排队的人，所以就变成说是我得要去帮他们排。所以我在这一趟贡献最多的事情就是我都负责帮他们排队买吃的，然后我甚至会叫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想点，你们就先回饭店，我再帮你们拿回去。
真的假的？你会做到这样哦？
对啊。因为我看得出来他们就很不想等啊，所以我就是、啊、
可是这样就失去一起逛夜市的感觉、啊、你就只是去宜兰吃、欸、
我们还是有一起逛啊，只是就是可能就是逛完之后就说想吃什么想吃什么，然后大家就轮流去排啊，通常那种人数最多的店我就会主动说，不然就我去排
哦，
我去排，你们买完你们可以先回饭店。
所以你们都是吃外带的吗？
都要吃外带，因为、
oh, okay.
其实外带的话会快很多啦，因为内用的都是要排座位的。
对
啊，外带我们饭店又只有离大概走路三分钟而已，所以其实
走一走就到了，
差不多意思。
OK，
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小瑞推荐给我的很多东西，我其实因为他其实推荐我真的超多的，他应该推荐我快二十，快二十样吧。
我那个应该一个礼拜可以吃一个礼拜。
对，就是对，那就反正就一定，因为我们只带一天，我们另外一天去花莲。
嗯嗯。
对，然后我们只带一天，所以。宜兰的一天的话，一天晚上加一天中午，基本上是一定吃不完的。
嗯，
对，但是还是有吃到一些，算是我有点坚持一定要吃到的东西。不过那个没有在小瑞、
啊、
小瑞推荐的名单。哎、欸，我先讲早上，因为
好，你等
一
下再一起讲好了。
我们来从头讲一下我们这宜兰行，就因为我们知道连假一定会很塞，所以。我爸跟我妈就是很哈扣，他们我礼拜五放假嘛，我礼拜四晚上就回家，然后我直接假都大概八九点，然后我爸妈就说明天半夜三点就要起床了，
哦，真的假的？
因为他们要去抢那个雪隧塞车，
哦，
开始塞的时间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就半夜三点出发，啊、因为我爸
对你们要从台南来耶，
对我们不是从台北，我们从台南，所以基本上开到宜兰就已经三个多小时了。
看对耶，對
然后、
欸、可是这样你们从南边上来会比较快吗？不会，
对，一定比较快，因为有、啊、其实有考，就是不是从南边啊，就是从西部绕一定比较快，一定会比
西壁会比较快哦，真的、哦，
对，因为有两个考虑的点啊，因为第一个是，不是两个考虑的点，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因为如果从西部绕的话， 啊，从东部绕的话，我们会经过垦丁，嗯，所以可能会跟要去垦丁的人一起挤、哦，对，所以从东部比较快，然后反正就是其实哪边都要挤啊，只是可能到北部的话，就是只要挤雪隧的那一段时间、嗯 okay ，其实际上我们真的塞也只有塞那一段时间、
哦、，OK，
然后不过我们半夜三点到，然后我们中间。到那边到雪隧的时候，其实已经快七点了，然后其实就已经在塞了，就是我们还没进雪隧之前就已经在塞了，
好扯哦。
对，然后但是就是还好啊，就是都还是不会到没有动，就还是有时速在走这样子，
okay,
對嗯、就算还算还好。那所以我们大概到宜兰的时候，大概就是八点左右，嗯，然后我们就那时候就已经约定好说。要在宜兰吃早餐这样子，然后就查一下宜兰市区，我们在宜兰市区。
你们到了才查，是不是？
没有，我爸叫我前一天就查好啊，我已经有，因为我妈比较特别，我妈早上吃素、哦，所以我必须得要帮我妈找有可以素食吃的。
你应该那时候就问我了，
然后我就有找到，其实也不是，我很久以前就锁定这一家，就是我之前看那个什么瓜吉的《孤独的美食废人》，然后他之前有一次去东，
我最近也在看，
然后他就绕到到台东，就任性的中年男子那一集，然后他就绕到宜兰、嗯嗯，然后就去吃一家无名的炸酱面，然后我觉得
文昌路
很好吃，
文昌路
的无名炸酱面，
开玩笑，内行的。
然后我就去，然后因为我看那家其实蛮有名的，但是早上八点多的时候，就其实人就蛮多，不过都还是有一两个位置这样、嗯，所以我就说，不然我们就趁早餐的时候去吃这一餐，不然怕中午来吃的时候就。要排很久，我吃不到、嗯。然后我们就去吃这样子。然后我妈就是吃对面，她对面那个文昌对面，文昌爱家虽然叫无名，哎、欸，影片里面虽然叫无名炸酱面，可是其实她在 Google 上面的地名叫做文昌炸酱面。
嗯，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她对面有一家卖早点的，就是卖那种什么哎葱、欸、油饼啊、
嗯，
然后还有红豆饼的那一种，
嗯，
然后豆浆的那一种。然后现在我妈就可以吃。所以我就跟我妈说，不然你就去排那家。我那家也是排队，早上六七点
超多的、
啊，
那个应该是比较有名的。嗯，
对对对，然后我妈就去排，然后我妈是买了她的红豆饼跟她的豆浆，然后其实真的是蛮好吃的。
就是
我只有吃一口啊，因为我妈早餐我不敢跟她抢，但是真的蛮好吃的。
那一家不是最好吃啊，我等一下再一起跟你讲。
好，没关系。好，所以反正我今天就是来点评宜兰人的食物。我想宗教信仰要站起来。我今天就是一个台南人的脚步，我以一个中部出生，然后来台南定居的人的角度来评断一下宜兰的食物。OK， 然后我觉得第一个那个馅饼的印象就给我很好，还有红豆饼的印象给我还不错。
OK，
对啊，豆浆我没喝啊，不过我妈说那个豆浆是属于那种有烧焦味的豆浆。
哦、
oh. 啊，其实我还蛮喜欢喝有烧焦味的豆浆。
这分很两派，像我就不爱有烧焦味。
对啊，我一开始喝，因为我家附近，哎、欸，我好像带来吃过，就我高雄第一个租的地方的时候，它附近有一家，
哦，有，
也是蛮有
名的豆浆，
然后它的豆浆，对，它豆浆也是有烧焦味的，
对，
我第一次喝也是有点吓到，不过后来我觉得喝久了，其实就觉得还不错，算是可以把它当作是另外一种口味的豆浆的感觉，对，好，所以那家过豆浆跟红豆饼，哦，两个我都过。然后再来是那家面，好，那家面我要讲，我真的觉得那家面是我去宜兰吃到最好吃的东西。
哦、真的假的？
没有，第二好吃。
真的假的？
就因为说实话，我是一个蛮喜欢吃炸酱面的人，但是我的炸酱面是属于韩式炸酱面。
哦，你是炸酱派 ？OK， 好。
对啊，我会喜欢吃韩式炸酱面呢，基本上全部都是受小轩的影响，因为小轩是超级热爱韩式料理的人。
哦，
然后我们很常去找，像我们就有那个台北的韩式料理地图。
哎呦，
对，我们就想要把，我们就想要把台北的韩式料理都给他吃过一次。然后我然后小轩又特别钟爱吃炒马面，就一个海鲜面那种辣辣的那种、
嗯。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不耐吃辣的人，所以通常我就不会，我没办法，可能没办法单独吃完一碗炒马面，所以我就会选择吃他们店的炸酱面。那、嗯、顺、啊、便我们两个可以交换着吃嘛。所以就变成他负责炒马面，我负责炸酱面这样啊。我自己是吃着吃着就越来越喜欢吃炸酱面这样子。然后讲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台式的炸酱面跟韩式的炸酱面差别很大，至少我在其他
很多不一样啦。对，光是炸酱面本身，台式炸酱面本身就很多不一样的。
对，就是台南嘉义高雄，它每家炸酱面都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但是基本上炸酱面的基底大部分都是用豆瓣酱
对
下去炒的，
还有点肉，
然后可能会加一点肉末这样子。那、嗯、 我自己吃的那一家，就是宜兰的那一家文昌炸酱面，我觉得它的调味方式很像韩式炸酱面。
哦，
当然还是有点差，可是它就不太它、就是如果今天有天品可以指向台式跟韩式的话，我觉得那个文昌炸酱面会比较偏向韩式，就是它口味比较甜，然后它的你看它的那个酱料也是比较黑，因为像台式的很多炸酱面是有点咖啡色，咖啡色的。
对。
然后韩式的就是都是黑的，对。然后他那家炸酱面就很黑，黑到我爸一眼看到就说他觉得很咸。
哦、
看起来感觉很咸，对。然后后来吃的时候，我爸就觉得也还不错吃，因为我爸之前，我爸其实还蛮喜欢吃面食的人，然后他就觉得这家面的调味他还蛮喜欢的。我爸是个口味很刁人，他会直接说好吃，就代表真的还蛮好吃，
真的好吃。
我自己是不用过，我吃第一口我就觉得有点重，然后他的那个也是一样，也是用豆瓣酱下去炒的，然后加一点碎猪肉末，然后他有分两种面，一种是细面，一种是宽面
的。
然后呢，然后我爸
依然都会这样，
然后我是点宽面，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推荐，细面比宽面，不，宽面比细面好吃100倍。
哎呦，不错、哦，
大家一定要点宽面，
不错、哦。
就是因为我爸不喜欢吃宽面，他喜欢吃细面。可是后来我有吃他一口，我觉得那个味道就不对了，
不一样。
他也觉得还不错吃，可是我觉得你要点宽面，不然真的可惜。就宽面真的是吊打细面好几倍。
OK。
OK， 所以这一家我觉得，而且那一家就因为一般面店可能都还会切个卤味或什么之类的，没有那一家就是纯面类，跟那个汤，跟你直球决胜负，他没有拿一些小菜来花里胡俏的东西来
点什么汤
加分。我点的是馄饨丸汤，就是馄饨加丸子。
Okay.
啊，我自己觉得丸子还好，它的丸子不是那种肉丸，就是那种扎实的，里面没有馅料的肉丸。就是它的肉丸是里面是有包一点碎乳肉的那一种肉丸，比较传统的， oh. 不是像那种纯加工的肉丸。
哦、oh, ，我好像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
是白白的里面包肉吗？
对，不是像 Seven 关东煮里面的那
個肉丸，我知道意思，
里面还会包一点小碎肉跟一点料、
这个比较没有说每一间一定会怎么样了、啊。那个丸，
对啊，我自己觉得。不是因为他这样做我不喜欢，只是我觉得这个倒还好，就是我觉得没有到特别惊艳，
最重
的还是可以
吃、啊、没有炸酱面那么重。
对，因为他加如果馄饨汤跟馄饨丸汤的话，其实没有贵，好像贵5块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还算
OK。
他给一次贵5块就给你2颗，所以我觉得还 OK。
Okay.
不过他的扁食就是他的馄饨真的很好吃，他的扁食我很推，他的扁食真的很好吃，
okay.
就是。我不知道有像那个我去花莲之前有去啊，这次没吃到。花莲有一家叫那个代记扁食、
哎，
也是很好吃的扁食。我就觉得
是
不是东部、
哦、你是觉得好吃的人 ？OK，
我觉得好吃。我觉得东部的扁食是不是都这么好吃、
？OK，
那个我有这个疑问出来，就觉得我干、哦、这个扁食很好吃。所以而且说实话、啊，那家的面其实没有算很便宜。我记得、
啊哦、真的吗？
就一碗那个份，以一碗那个分量的炸酱面来说的话。他卖那个价钱其实没有到特别便宜， oh. 但是我觉得比起如果你今天只是吃个早餐，然后你点一碗汤，我是把当早餐来评比啊，你一碗汤加一碗面，大概好像也是80块吧，80块还80几块， mm-hmm. 其实跟你去麦味登或者是跟你去那个你点一个，因为如果你今天点个蛋饼或什么的，可是你那个分量可能会不一样。如果你今天是点个什么汉堡之类的，然后点一杯饮料，其实差不多钱啊。所以我觉得，虽然说 CP 值不算特别高，但是我觉得以它的口味来说，我觉得是可以盖过它这个缺点的。
OK，
对，所以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吃吃看。就算以一个观光客的角度去吃，我也觉得还蛮不错的。
OK，
对
啊、哦，
好，
我可以回应了吗？
对，
我已经有
在地宜蘭人，
我已经有太多可以跟你讲了。我觉得至少从刚刚听起来啊，你因为啊、哦，先讲这个好，就是面干面就是分成炸酱面跟麻酱面两派嘛。然后因为我比较特别，是我在我们家只有我是吃炸酱面，其他人都是麻酱派的
啊，
所以我们家会找几间会吃的几间宜蘭市的，就是干面店的话，大部分都是。那一家都是麻酱面比较好吃，但是有少数几家真的就是我觉得连炸酱面也超好吃的。然后我也可以体会你刚刚说，就是有一些炸酱面是偏咖啡色跟偏黑色的。然后我要跟你讲的是，你应该不是吃到最好，应该还有更好吃的炸酱面。至少在你的那条街上、旁边就过
走你说宜兰市本身吗？
对，你吃的那家在往前走一点点距离，也在文昌庙附近，就有一家叫汕头。可是它比较可惜的是，它长大之后就变了。就是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它比较好吃。然后那个老板，重点是那间一定要内用，因为那个老板煮面是有一个魔力，他那个一样都是在甩面，他甩面就是甩的特别像神经病，
有职人，有那种拉面职人的甩面的感觉。
他比起职人再更不正经一点，就是有点在像杂耍的那种感觉。哦、他
人很好，小丑似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可是是真的很认真，他是觉得这是一个生命，要对待他那种感觉。然后他的面也是属于偏黑偏甜，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然后、如果你要吃的话，有一间面店就是。在宜兰，我不一定是只跟你讲啦，其实你刚刚讲那些我都知道，只是我们就是要讲给听众听嘛。那如果来宜兰想要吃这种比较偏黑色，然后又偏比较甜，我觉得那个差别是差在那个红葱头的量啊。因为像我觉得韩式那种炸酱面真的好吃，好像都是要会加很多那种洋葱炒的那种味道，
对，就是洋葱会下去炒，把那个味道给炒出来。
然后像台湾有一些不好吃，我自己比较不喜欢，就还会加豆干。所以我会不有没有豆干也是，对，
其实豆干是我爱的、欸。
对，我知道
我愛
你本来就有说你爱豆干，而且好像本来炸酱面正常也会加豆干。我爸自己做炸酱面也会加豆干，可是我自己是偏比较不爱有豆干的炸酱面。我自己在吃炸酱面的时候，
口感
对我说单纯吃炸酱面的话，然后如果你要来宜兰的话，有一间，可是他没有店名，我们家都叫他四季风，可是他明明就没有店名，他门口也没有写叫四季风，可是他就是、
为什么叫四季风？
我不知道，好像我爸认识他啦，我爸好像认识他们的兄弟，然后他们是兄弟，他好难讲，我好像讲的非常，反正他在宜兰大学附近，然后有一家很简陋的小面摊，他们的炸酱面也是超级无敌好吃。他也有兄弟，也是都没有开，也没有店名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怎么讲他们，反正就是有更好吃的就对。然后你刚刚不是说你妈吃对面那个文昌早点吗？是叫早点吧？
对，
文昌早点那间很有名，那间说实在我没有吃过，我好像小时候有吃过，在他还不有名的时候有吃过，然后现在就是超爆多人。然后那种东西，像你刚刚说，你妈说她吃早餐吃素，我就想到说我要想到要给她吃的也，如果我带的话，也是给她吃那种烧饼蛋饼。然后这间店名可能很普通，就它就叫做永和豆浆，可是它不是台北那种永和豆浆，
就是、全台湾都有的永和豆浆，
它不是那一种。然后它的最好吃的就是烧饼，然后他们我爸妈他们都是加那个蛋饼或者是葱蛋啊，我自己是加那个荷包蛋，因为我不喜欢葱蛋，反正我夹荷包蛋就是嫩嫩很香。然后他们的饭团也很好吃，一些什么甜酥饼那些都是超好吃，可是它的豆浆不是炭烧味那种。然后你我记得是。有宜兰有两家文昌，然后有一家在我附近，然后一家好像就应该就是你那一家，然后
就是文昌街上的文昌，
跟不是在
文昌街上
文昌路，文昌路，那就是因为附近有一个文昌庙，然后有一家是在我家附近，那家文昌早点我觉得比较好吃，它的红豆饼是它是剪成扇形，然后用塑胶袋装，
对，
那我那家应该就同一家，然后它是分家，不过我家附近那家好像最近倒了，所以就是不然是就是迁位置，反正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上。反正我是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家那附近本来在我家附近那间比较好吃，但我好像讲的废话，因为你现在也吃不到，他也不在我家附近。
对啊，欸，其实我觉得很玄，就是我觉得在家附近的东西比较好吃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有科学根据
哦，
就是也不是科学根据，就是我自己推理起来的结果，我觉得它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因为
有一个归属感的感觉嘛。
对，它这个归就是你今天，比方说最好就是那种下楼就可以吃到，走一下就可以吃到那一种，
okay.
你会觉得省时，然后方便，然后那个可取性又很高，就是随时随地想吃，吃不到什么的时候都可以选那个。就是它等于说它那个除了食品本身好不好吃之外，它其他的附加好处太多了，所以当你今天还要花时间去同，比方说同类型的东西或同个店家好了，只是不同分家，然后去比较远的地方吃的时候，这些好处反而就会消失，
okay.
所以你会觉得可能其实严格来说口味并没有差太多，可是你可能
我懂你意思，
好像变得怎么有点不太跟自己想没有想象中的好吃，
不对味，
或是甚至有点不好吃这样，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
可是我觉得我刚刚那个还是有某一些的可信度，是因为我是那一种会愿意为了一个东西去。就算是跑完远，我也会特定为了那个东西在那边吃，就是觉得那个东西就应该要为了那个东西，不会因为它很远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不要到那边，也其他地方也吃得到。
对 对，
所以某种程度上
okay.
我还是可以帮我印证一下。可是我懂你刚刚说家里附近比较好吃那个概念，我蛮长时候是这样，就像早餐店啊，如果是比如说连锁的可能 早安美之城什么的，我就觉得我们家隔壁的比较好吃，比较健康，比较
干净。对对，
可是明明
都
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这种，
对
对, 對，
有一种说服的感觉。
好，所以早餐这一趴过了
，OK，
宜兰早餐，不管是我推或是小瑞推都可以试试看，我觉得都不错。
文昌路结束，
那一餐我很满意，我真的在当很早没有，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早餐吃，只有比方说东式跟就传统的、
欸，对，我就是要问你这个，嗯 ，OK，
传统台式跟西式的话，我真的是喜欢是传统台式的那一种。
那所以你也是那个早餐吃咸食，你是 OK， 不能说咸食，就是面类那种重口味的是你是 OK，
我 OK， 我超 OK，
我记得是蛮多人不行的、欸。
如果今天这样讲好了，如果因为我会不常吃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对我来说真的太 heavy 了，就是
OK，
就是对我的身材或什么的那个影响太大了，所以不太能够常吃。可是如果今天比方说到外地，或者是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要去吃那边的早餐的话，我真的会选择传统早餐吃， 就即便比方说他那个住的地方下面就有一间早餐店，我也不会，我会想要去吃一点传统的这样子。
因为像我就不是哎、欸，我是那种会去找早午餐店的人，就是我可能是比较偏爱西式的，而且
早午餐店有好处啦，我觉得有
好處，你说环境
就是
之类的吗？
环境就是它比较可以让你悠闲吃，然后传统那种大部分都是
吃味道的，
在地人，然后吃吃就走的那一种，那种就会比较。人来人往，你会觉得压力可能比较大一点点。不过如果你能够适应这种感觉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可以啊，有时候真的就是要在那种店里才吃到某一种味道。
对，其实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有点受我家的影响，因为我爸也是这一派的，就是像我之前、
哦、台南人好像本来早餐就真的比较吃比较
多。对对，早餐
我们都会吃牛肉汤
哎、
欸，
吃牛肉
汤哎、
欸，吃那个石木鱼汤，
对
不 对, 對、
啊？
然后石木鱼汤配卤肉饭，
是不是早上就开了？
对对，然后还有什么？什么？
这依然人没法想象，
还会吃到米糕，对，就这种、oh. 这种，或者是吃个蛋仔面，这种都是台湾人的早餐，对。
Oh.
像我小时候，就是我国中还念书的时候，有时候礼拜六要上课啊，上课时间比较晚，我爸就会载我去学校、嗯、啊，他都会顺路载我去附近的庙口去吃一家那种就是超级简单的那种面，就
是
干面，然后配个肉跟汤，
真的假的，
我就觉得还蛮爽的这样子，所以就是有点
像我就比较不能想象这样子。我后来又觉得那就是一个正餐，我会觉得早餐吃真的是太 hardcore 了。
是啊，它真的就是你负担来说，它真的比较那个，不管是调味或是热量、
啊，
或是因为它通常都是淀粉，
无法想象、
啊、会去吃这种东西，大部分都是那个嘛，就要去可能要去做一些需要体力活的人，他们需要一开早上就要去吃，
就有
而我也
就很强大能量。
对啊，你像那种坐办公室或什么，你可能就不太需要吃到这么有负担的东西。
是啊，
对对，好，早餐
下一站，下一站。
下一站呢？我们去了太平山，就是我、
哦、真的假的？
就是喜欢我爸妈是喜欢去山上踩点。
OK， 不错啊。
我们去太平山去爬一下，就是也没有爬，其实就大概走个20几分钟的山路这样子，就稍微走一下，
okay.
看看树，吹吹风。啊，其实人也是蛮多的。
哦，真的。
然后
还是很多
对景点的部分，我就简单带过啊，就只是因为我们太平山离宜兰市区大概开车也大概要1个小时吧，我记得有点距离、啊。
差不多，对对。
有点距离，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要回市区吃，我们就在路上找了，就是那种在山上那种热炒店
哦， oh,
简单吃点。就是、嗯、其实我爸妈很喜欢吃这种东西啊，不管是山味或是海味，就是这种热炒店的东西，他其实蛮喜欢吃的、嗯。对，就是可以叫个合菜大家一起吃这样子。那我觉得那种东西我自己评比起来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就不会是特别好吃的东西、嗯，因为其实大家每家店卖东西都
差不多
。如果你是在山上，都是在卖就是卖山味，而、啊、如果你今天在海边，就是卖海味。所以我觉得东西差不多，调味其实说实话，我也觉得都相差不远，大同小异啊、
嗯。嗯，
可能会有几道菜特别不一样，或者是可能食材的新鲜度会不一样。
嗯，
但我觉得只要是那种店的话，我觉得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就没有那个就还好，就是对我来说。我还停留在吃那一餐的时候，我还停留在早上那个面的美好回忆里面，所以对我对那一餐反而没有特别印象。
Oh, okay.
我刚才想了一下，我们那天中午吃了什么，所以就表示我觉得还好，不过不会、
okay.
不会难吃啊，对，不会难吃。
OK，
对，好，所以我们就直接讲到晚上，好不好
？OK，
因为我们下午的时间，我爸3点就起来开车了，所以他觉得很累，所以就是我们又回饭店，大概眯了1个多小时。
哦、
oh, ，
你就是在那个时候眯我的。
对对对，然后、okay. 对，然后下午的时候，我们有去饭店睡觉之前，我们有去绕过一家。是冰雪吗？
哦，你有去、哦、
还是那个啊？就是有一家卖，就是只有几种冰的口味，不是雪花冰、喔，是那种超级传统的
冰。香厨吗？绵绵屋？绵绵冰啊？讲错，
不是绵绵冰，不是绵绵冰。
黑店吗？
那家我一定要推荐给黑店良心冰店，
怎么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哦？
良心冰店就是 你打 Google 打良心冰店，然后后面就会挂号绰号黑店。
黑店哦，
在、那
個、外面有甘蔗店的吗？
不是，是在宝雅旁边的吗？
哦、你去
住宝雅还是？
哦，那就是啊。
可是
那门口就是卖甘蔗店啊，卖甘蔗。
我不知道门口是什么啦，因为我
对面是一个停
车
场啊、哦，对，旁边是宝雅嘛，然后有一个转角，對對對對靠近转角，
对对对
对，好的，那你去
对
了。OK，
对，然后
好，你别说
口味，真的很，因为那家是我们随便找，那家真的就是没有规划，就是
哦，真的假的？那蛮厉害的。
我妹说想吃冰，然后我们就随便找一家，然后找一家评分最多、评分数最多的，
合理啊，
就是那家黑店，
合理。
然后我们就去吃，哦，吓到，
惊为天人
的
牛奶，对不对？
干，真的超强，
是
真的很强。它是那种，它就是
甜不会让你觉得。哦，你先讲好，
对对对，
不能讲太多。
我先讲。反正人很多，我确实人很多。不过好处是它其实如果你今天是不要内用啊，因为它内用的座位其实没有很多。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外带的话，其实它装的速度很快，因为它其实也没有，它就只是装冰，它没有要做什么，它就是把
冰装起来。它的包装很酷，对不对？保利龙原盒，
对对。然后它的卖法是，就是一碗冰。如果你今天是买碗装，一碗冰可以塞两个口味。
Okay. 对对对，
它两个口味那个塞法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塞法，是找不到空隙的塞，
而且是很快，它会一直敲，然后往内压压压。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它有几种口味。哦，我到现在还可以，我可以数给各位听，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我也可以，
牛奶，然后花生、花豆，然后还有凤梨清冰。
对，
好像这四种吧，就这四种。
对 对, 對，
这四种。
很早以前有乌梅，
很早以前有乌梅。好，没关系，就刚才这四种口味啊，你说我推哪种口味呢？四种我都很推，但是如果一定要吃的话，如果你只能是一碗，然后里面有塞两个口味，你一定要放一个口味就是牛奶，它的牛奶冰真的太强了。真的跟鬼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算是蛮喜欢吃冰的人，但是我觉得冰要分很多种，现在一种比较那种比较西式啊，那种意式冰淇淋那一种，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好吃的，而且那种都单价比较高，
对，
然后不然那种传统式的刨冰那种，那种我觉得都是不同层次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很特别，它是那种台式那种，我不知道它那个怎么做法，
我觉得它介于双麒麟跟冰淇淋之间。
就是它没有冰双麒麟那么狗，就是应该说应该
它有冰淇淋的感觉，可是又有双麒麟那种流畅的感觉，就是
专业术语应该就是那个乳化程度比较低一点的冰淇淋。
对对对，我知道，可是没有到那么水哎，我觉得雪
对没
有
那么水，就是
太冰沙感，
再比那个再像冰淇淋一点。
对对对对 对。
然后，但是它就是很扎实，就是它装的时候很有疗愈感，它打开的时候很可爱，就是比方因为我是点花生加牛奶。
Okay.
所以它打开就是一半咖啡色，一半白色，这样、
oh, okay.
平均这样。然后
，OK，
然后因为我们家大家口味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我四个口味我都吃到。Oh. 那我自己如果再下去，下次再去点一次的话，反正如果我有机会去宜兰，那家是我一定要去吃的。我刚才说面是第二名嘛，第一名就是那家店。
哦、oh, ，OK，
我第一名就是那家店，对，真的很好吃。
我记得我有跟你讲过这家店呢、欸。很早以前、啊，
我不知道，
我去你家的时候，我应该有讲过
哦，
因为我也很爱这一间。好，你继续讲。
对，然后我就是，哎、欸，我刚才讲到什么？就是下次再点，我要点这两个口味。然后我觉得，像我以我的吃法，我觉得不管是凤梨，不是凤梨啊，花生或者是牛奶的话，其实你要单吃，或者是你可以一起吃，混着一口那个花生牛奶冰的，都还蛮赞的。
因为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交界，你可以把那个汤匙挖在中间，这样一挑起来。
对对对对，就很爽很爽，而且完全不冲突。我觉得它那个口味都有调过，像我妈是吃凤梨加牛奶，也是很搭。然后我爸是吃花豆，不过因为我不太喜欢吃花豆，所以我就觉得，但是我爸喜欢吃啊。
花豆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就是比较像大红豆的那种豆，
就是花，就是点豆花也会。遇到的那些豆类里面最大颗的那种，
对，就是比较像大红豆的豆，
对，大红豆，对
对
对
对, 對。然后我自己吃也觉得还好，就也还不错啊，就不到还好，就还不错，只是我个人口味不喜欢，但我相信喜欢的人应该会很喜欢。所以，然后它的凤梨清冰其实也是吃得到微微的凤梨，凤梨
一条一条的，
对，
一丝一丝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真的很推。然后我们家就是买，然后因为内用没有位置了，所以我们就拿回车上吃，一边吹冷气一边吃，哇，
不错。是货，
真的是爽，真的是爽。然后回了饭店又睡了一觉，那天下午就这样就满足过，真的很开心，真的很開心。
对，你这样子，你这样提醒我，我之后我传给你那一大片里面要再加这一个，因为这家对我们家来讲已经是太稀松平常到会忘记要推荐这一家。
哦，就是太巷口了。
这个黑这间叫做你说叫什么良心什么？
良心冰店，良心良心良是那个谐音相关那个很。 很凉的那个凉，凉快的凉，凉心，它是一个谐音这样子。
因为这家店宜兰人都叫它欧店，就是黑店。然后可能他可能真的是名字太会被人家误解吧，所以他才后来才加这个。
他 Google 名称后面就挂号绰号。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良心名店，反正这家店叫黑店欧店，然后他有另外一家店也就是味道也差不多，然后在我们家也在真的在我们家附近，这真的不是我在唬，就在宜兰大学附近，然后叫做黑秀，另外一家叫黑秀，然后他的我觉得另外一家也是好吃，但他只有牛奶是差不多味道，我觉得其他还是有差。然后
是
我自己也懂那个牛奶的神，可是长大到现在，我们家后来比较少买，是因为我们家后来觉得牛奶太甜了，但我还是觉得很 OK。对 对, 對，就是，但是
你偶尔吃一次很爽啊。
对，因为我们家都是一次买那种，你们刚刚听起来你们应该是买小杯小杯的吧？
对，它有那个保利龙盒裝。
对，我们家是买保利龙盒装，你可以自己选要加几种，我记得是可以选三种或四种都可以。然后它就是会保利龙盒上面放一个塑胶袋、塑胶套。这样隔着，然后你就冰是直接放在塑胶袋上面的这样子，然后你就一包冰走，然后每次就是你绝对等不及开回家就会打开来吃那种。然后我自己后来是我们家后来都是买花生跟牛奶，然后牛奶就我吃，然后他们吃花生，然后我就会先挖一匙，因为我冰喜欢吃融，我有跟你们讲过嘛，我冰喜欢吃融化的，
喜欢吃融一点的，是不是？
对，融化的
汤汁的那一种，
不是就只喜欢喝，就是。只有汤汁，不是有一
只有把它放到汤，然后把它喝掉这样。對對對，
所以我觉得在融到快后快结束，它就会变成有一个交界，像太极那样，就有点咖啡色跟白色那样一起喝这样。然后我妈自己是只吃花豆啦，所以我也是从小就会吃花豆的口味的，就是我也知道花豆。然后凤梨是长到后来就比较少吃，可是我记得也是好吃。那我记得也是有果肉的。宜兰冰店有太多好吃的、啊，對對對對，另外一家我们家后来比较常吃的是叫小水牛，是它就是比较一般，它就是雪花冰，然后就是台北也那种吃得到的味道，但是好吃的。然后冰店有一阵子很常吃，国中的时候很常吃一间串冰叫做向日葵，这应该也是一堆人在吃，但是就是觉得很脏啊，我觉得到后来吃就觉得很脏，它在我国中附近，所以但是因为他们我不知道这个常不常见，但是。串冰加花生酱有很常见吗？
串冰加花生酱有，
黑糖
我觉得算常见。
黑糖哦，真的吗？因为对我来讲是很新鲜的东西，所以那时候那一阵子我们很常吃。然后在最后一间冰店，就是我先不论那种什么豆花店的那种冰店，就是单纯卖冰的店的话，还有一间就是我跟你讲那个冰雪，在那个罗东夜市里面
卖雪花屋的嘛，卖雪花冰的
冰雪嘛？你说我跟你讲的。
对，是绵绵冰的那一种嘛，对不对？哎、欸，是雪花冰还是绵
雪花冰？应该是都有，它好像那个招牌都有写。可是我
不是像黑
店
那一种的冰，
对 对,
對，就是
黑店那个
是在
黑店那个真的比较像是台式的冰淇淋啊。
对对对，
因为像拔布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拔布呢，就是
拔布那种一桶一桶的。对，
因为我也有查到冰雪，就是评论第二的应该就是冰雪。我在宜兰市区查到 Google 上面查到
冰雪，我会推荐是因为它有一个太特别的口味，就是那时候我有跟吕家讲，就是它是牛奶的冰的基底，然后它是可以选很多，就是你可以选什么，我记得还有抹茶吧，反正就一堆口味的雪花冰，然后你可以选配料，然后我要推配料就是玉米酱啊。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哦、对对对，
但是
玉米牛奶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
推荐我的玉米牛奶，
我应该一直都记得有了。我至少之前去还有，反正它那个玉米酱是那种，它不是玉米粒加玉米下去而已，它是加那个绿巨人那种玉米酱煮那种玉米浓汤的那种。
我知道。
哦，那个真的很好吃、欸，我没有在其他地方有吃到过、欸，
可是其实玉米冰这个东西，我之前有在一个地方吃到，
真的假的？
欸、不是我玉米冰应该两个地方，有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有一次我在台北吃的，是我忘记在哪里了，我都忘记了。他也是他那家标榜就是会拿绿巨人的玉米罐头
哦，真的假的？
下去做冰的，所以我就
觉得玉米酱不能用玉米粒哦，要用玉米酱。
啊、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吃，他那个是酱跟粒都有，就是他把玉米当做配料之一这样子的、哦、啊。我自己吃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超乎想象好吃，因为我一开始是有点抱着猎奇的态度去吃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太好吃。但是我们后来，因为我是一群人吃一碗，我后来觉得有点吃不太够，因为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的。
嗯 ，OK。
但是在第二次呢，第二次是吃一家连锁店，啊、叫巨火锅。
哦，它有、哦、
巨火锅在还没有改版之前，现在改版是有点像 buffet 那样子，但它还没有改版之前，就是像一般火锅店这样，就是你点，然后它是一个 set 这样子，
okay,
然后后面会有甜点。然后它甜点有一个可以选，就是玉米浓汤冰。 冰棒，它是
冰棒，
不过它是那个那个冰棒也不太像一般冰棒，冰棒比较像是雪糕，就是类似那个面面冰的那种冰棒，只是做成冰棒的形状而已。然后也是、嗯、也是吃起来是玉米，可是我觉得那个玉米就不太好吃，因为那个玉米就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
硬掉的吗？
加工感就是不是那么自然啦、啊，不是那么自然，所以就是我不喜欢
调味出来的玉米味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就是也是有好有坏，但是如果是那种传统冰店卖的，我觉得应该是
我有信心，应该是属于你吃的第一种了。
对对对，
啊，我会很喜欢玉米冰，就是其实真的说实在，是因为小时候有吃过玉米冰的冰棒、欸，我记得还是在合欢山上面、嗯，还是太平山啊，反正我有那张照片是含着那个冰棒的照片，小时候，所以我就长大大概到国中国小，然后就很怀念那味道，然后。就刚好去吃冰雪，然后就从此那之后去冰雪就只吃那个口味这样。
是哦，
找不到其他有卖这个的，我目前
找不到。不过如果因为当初你推荐我的时候，我是想说，如果是我可能会想要看一下其他口味，就是
哦，
就是玉米就不会是我，就算我抱着，
因为你已经吃过这个味道了吧？
对，我没有抱着猎奇的心态的话，我可能不会特别点。我是觉得好吃啊，就是如果说今天那家店只有玉米冰可以点，我也是很 OK 的，
okay.
就是我一定是会吃完的。但是就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嗯，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我更想吃的这样子。
了解，
对，好，
行。
所以大概到下午茶，下午茶结束了 ，OK， 再来就进晚上罗、
okay.
东夜市，罗东夜市
，OK。
那罗东夜市的话，其实 Bird 推荐我很多东西都比较多是在宜兰市区，就罗东夜市跟宜兰市区东西不一样嘛。
对，
啊，罗东市区比较有名的大部分就是那个阿照伯，
阿照伯。
啊、我跟你讲，我因为人太多了，我连阿照伯的摊子都没看到，我们就走了。
说实在，我没有想要很没有到很推你去那一间，因为我知道一来人会很多，二来就是味道真的变了。
嗯、我有看过很多评论，就是YouTube 的评论说阿照伯真的以前比较好吃，
真的。
对，然后他说现在有点太油了，对，但是
因为而且现在变太大了，他做太大，你知道他内用的话，我刚问你有没有内用，就是因为。他们内用的话是你要端盘子去旁边，另外再隔几个店面，他还有一群座位区，你要端盘子自己过去，
哦、
就很麻烦了、啊哦。我自己觉得
就
太多
店变太大了这样子，
对啊。
然后他又在夜市里面，人又很多这样子。
对，
那我自己因为我们就是所以因为就刚才我说嘛，我爸妈不喜欢排队，所以我们这次吃的时候大部分就是不用再特别管店家，就是看起来有人在排，
哦、
然后排的
吃就好了。
排的算是我父母亲的合理范围之内的话，
okay.
我们就会去吃。但是其实有几家印象都还不错啊，像去宜兰嘛，宜兰有一边就是什么葱啊，我自己是绝对的葱的爱好者，对我就真的是非常爱吃葱的人。我是火锅酱料会直接装，就是除了酱料本身之外，还会拿一碗装饭的碗去把所有葱花给包给装起来那种人。对我女朋友也是，所以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定得要吃的东西，
葱才是本体、啊。
他们对他们有名的做的都大部分就是做那个葱肉饼。
OK，、哦、
那我自己吃那家我觉得是还不错，但是我不知道那家店叫什么名字，但就是也是蛮多人排的，但是就是有看到，然后我爸就说去排，我说 OK 去排，我去排这样子，然后就是基本上肉的部分跟那个，我觉得它算是偏油一点点，因为它那个有点已经有点到半煎炸了，就是它那个油锅已经是快盖过那个肉饼本身，它不是纯煎的这样子，就只会整个吃起来它的皮有点湿，有点太过油，就是已经有点软掉那个油，就觉得
如果听众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话，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一直在咬，
对，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但这是观光客的吃法，我们等一下来听小瑞认真吃的，那。我自己吃了之后，但是我觉得葱很 OK 啊，我觉得葱很赞。然后我就听到、
哦、
听到有那个顾客在跟那个老板聊天，然后老板就说，大家就问老板说那个全葱的多少钱，然后发现比葱肉的还要贵五块。然后他们说现在这个季节的话，依然葱是比肉本身还要贵的。
哦，这我就不知道。
对，所以就是，但就好吃啊！就是只是想讲这个，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宜兰的葱其实真的是，如果是热爱吃的人，就是觉得宜兰的葱可以算是台湾的骄傲，就真的很好吃、嗯，真的很好吃。
因为你认真去比那个三星葱，它的葱白真的比其他的葱还要长，是真的，
就真的很好吃啊！反正就很好吃，我就是葱的爱好者这样子。然后呢，剩下的还有吃一些特别，就是没有特别的，我就不讲。我们有吃什么挂包？
臭薯条有吗？
臭薯条、哦，有看到，但是我们家人没什么兴趣，我们就算了。哦、不过因为我们有买臭豆腐，我们有买你说的那
家、那個。你有去
柴
记吗？
对，我们有去柴记。
哦，你觉得柴记
的话是内用很多？哎、欸，我没有，我要讲柴记。
哦、okay,
柴记的话内用很多人，可是外带不用等，因为他内用、
哦、
他的做法是说，他就等内用的人 有新的一组进去，他才会做内用的菜。在那之前都是做外带、
哦。对啦，对，而且他内用很少，所以超级不舒服的。
对，对，所以等于说他就是拿在等内用的人吃的时间在做外带，所以其实做外带的很快。
好像是。
然后我就做了外带、嗯，然后许国辉推荐我，就是推荐我吃炸的，
忘记是清蒸还是清炖的，我又忘记。
清蒸，
反正就是汤是
有
汤是黑的，汤是黑的那一个，
就没有到特别黑吧。
是你来的是一个盘子还是铁的？
因为我是外带的，所以就是、哦、
就是有分两种，一个是清蒸跟
清
炖，
有金针菇的。
嗯、那你点错了，那你点错了。我记得我
是
讲对的、欸
啊，可是你我是讲，
我在猜，
你是讲跟我讲清蒸，你跟我讲清蒸，然后
我跟你讲清蒸是吗？
啊，清蒸的长
那样子。才记，好，你先继续讲，我来查。
好，那我先讲。那炸的，我觉得就是中规中矩，还算 OK。我觉得就是酱料、泡菜跟那个炸臭腐本身，我觉得都还 OK。就是我有吃过更好吃的，但是以在外地吃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还特别排队去买的话，
okay.
我觉得不会生气，就是 OK。
你说炸的吗？
可能会
还是
可能下次不炸的，就是可能下次去就不会特别再点。Okay. 可是那一次吃到的话，不会生气，
觉得 OK,
OK
这样 OK 好。
对，但是我要讲的，虽然不知道可能是点错，虽然许博瑞因为许博瑞跟我讲说
是，你再讲一次，你点清蒸还是清炖？
你叫我点清蒸，所以我点
清蒸。对，我叫你要点清蒸。
对对对，所以我吃对嘛，对不对？
可是你点清蒸，然后你说有金针菇，
有金针菇就是一个汤的，然后有金针菇这样子。
啊、金针菇不是金是？哎、欸，等一下，是你是说你看到金针菇而已嘛？没有看到什么金针花吧？
没有，就金针菇而已。
哦，好，对，我刚刚听成金针花，金针花是黄黄的，金针菇是白白的，对不
对？
对
对,
对，
就菇而已，就金针菇而已。
那个、然后汤是比较深色的嘛？
对，然后
那
汤其实不会味道太重，不会太重，
那我没讲错，
所以清蒸的 OK 哦，所以
清
蒸清蒸的，清炖我不知道啊，但是他就有点清蒸，有点清蒸，那、啊、我就清，我觉得清蒸非常好吃
啊、哦，是不是？
真的好吃，就是
它是有一个肉骨茶的感觉，酱油
的对，而且它那个豆腐，我觉得它豆腐就是做比，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吃不是炸的臭豆腐，
哦、
因为我觉得不是炸的臭豆腐、
哦 okay、
对我来说，我认知里面它就不是一个正统的臭豆腐，
没错，
虽然我也不喜欢吃那种麻辣臭豆腐之类的那种太油烫，我不喜欢。
Okay.
所以一开始拿到这一碗的时候，要不是许博瑞推，不然我对他其实没有特别好感。但我后来吃了一碗，然后结果那一碗其实就我在吃
的，真的、哦、啊，所以你们家不喜欢、哦、
父母亲吃，就我爸妈觉得还好啊，我妹本来就不吃这种东西，所以就变成只有我在吃。但我自己觉得很赞，我觉得很赞，就是他那个臭豆腐还是有臭豆腐的感觉，但是他就不会给那个油炸那个很 heavy 的感觉，他真的就很像在吃一块豆腐。的那个感觉，然后它那个汤头又调淡淡的，然后再配到一点清蒸菇，
那汤是可以喝的啦，不是
对，我是把它喝完的，我觉得它有点像羹，它是有点像羹汤，可是又没有像羹汤口味那么重、
哦，没有到那么稠，对，
但就是好吃，真的就好吃，所以就如果今天要我推荐的话，炸的可以点一份啊，如果你们家四个人、嗯，我们家四个人这样点啊，点一份炸的。然后点一个清蒸的，
对，
这样子。啊，如果你如果真的只是想吃一个的话，我很推荐清蒸的，嗯，清蒸真的好吃。对，
我推的话也是清蒸优先，因为炸的其实就是一般，但不会是难吃的。然后他们家
不难吃啊，
他们家我记得特别是还有一个叫起司包哦，我其实没有吃过，
好像有看过，就其他家的东西蛮多的。
对，好像是臭豆腐包起司吗？还是这样？我真的忘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然后听说他们的麻辣也好吃，但我也不吃辣，所以
对，他有一个是麻辣，
啊、另外一个
麻辣清炖，
对，清蒸、清炖、麻辣，然后炸的，就是他们叫做脆皮，
炸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起司臭豆腐这样，然后清炖的就是你内用的话，它会有一种小火锅那种铁盘子，
对我有看到，
铁碗，
我看到
啊，那个我觉得就是一般，不过我们家人好像比较喜欢清炖。就是
是啊，
不是就跟我不一样。我好像我后来发现，我跟我们家其实蛮相反的。反正我自己也是超爱清蒸的，因为它那个汤有点，因为它带点肉末吧，所以那个汤有点酱油香，
对对有，
然后
对，
又不会很咸，然后又很顺。
对，
因为我是不爱吃臭豆腐的人，所以我是会愿意那个吃的。对，我没有到那么爱臭豆腐，
我还蛮爱吃臭豆腐，
而且
所以
比起来，我也是比较喜欢炸的，所以我也蛮意外，我那时候会那么喜欢吃那一间的。
我觉得我在臭豆腐的评价算高的，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吃过很好吃的臭豆腐，真的很好吃。但是就是变得说对其他家的臭豆腐，我就有一种你会开始都会先给他抱怨一下，就是 可能这个感觉就累累的，但是、所以基本上到我这边过中规中矩的话，应该就是一般人的好吃，
算好吃了。
对，然后再来那个清，因为清蒸的我不常吃，所以我把它当做另外一个食物来吃啊，我自己觉得很推。就是一个开辟新大陆的感觉。
可以啊，至少庆幸我没有推荐错，真的是要清蒸。大家记得在罗东，然后在夜市附近，不在夜市里面，所以停车其实还算可以吧，你就路边临停一下。
路边它不是
旁边有停车场啦，但是其实就路边停一下，或者是你下车买，然后车子绕一圈应该就可以拿了。
如果你住附近的话，其实外带很快啊。就是虽然你看内用会排很多人，可是外带其实很快。所以如果你住附近的话，吃外带还不错。如果你今天是吃蒸的话，就更没差，因为就炸的可能会有那个放软的问题。但我今天是吃清蒸的，就比较没关系了。对，
反正真心推啊，柴记臭豆腐的清蒸臭豆腐，
柴记臭豆腐真的好吃，真的好吃。那我一样大概就到这边啊，因为我们后面隔一天我们就出发去花莲， oh. 然后我们中间中午是去苏澳吃那个海鲜啊，
所以你们没有去到三星哦、喔？
没有没有
啊，太可惜了！我刚刚就
是要普肉，那个普肉跟那个什么那个啊炸高渣，就我女朋友叫我一定要吃高渣，其实这两样东西我们都没有吃到
啊，
对对对对，所以算是有点可惜。
好，我要那我先插话好了，在你去那个海鲜之前，因为你刚刚在讲葱肉饼，我就很想讲这个，就是台湾最有名就是三星葱嘛，对，台湾最有名的葱就是三星葱嘛，所以要吃葱真的还是去三星是最准的。然后、所以人家来宜兰，我觉得到目前啊，我最推的，你说要吃一个最代表性，我觉得代表性的定义除了就是这个县市的最好吃以外，就是要甚至是只有这个县市才吃得到，我觉得葱就已经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他这间店那这个三星补肉我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过，这甚至连宜兰除了这家以外，我也不知道还有其他家好吃的，就知道他有多强。然后但他们家没有卖高渣，然后就这间补肉，就是补肉怎么讲，补肉就是它其实是台语就是泡吧，就是那个泡就是有点是油炸那种感觉，它其实就是简单就是炸肉，就是把肉就是肉羹里面那种恰吧刺肉把它做成肉条，然后裹面皮去炸，然后那个面皮非常好吃，就是甜甜香香的，但真的不能吃多，因为吃多一个人大概一盘，大概就是它的分量都是固定，它就是固定一盘肉，一盘里面会有一半的肉跟一半的炸蔬菜，然后那个蔬菜也是配着粉浆，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洋葱啊、红萝卜啊，
有点像盐酥鸡的炸的那种蔬菜。
对，但是你吃不出来菜味啊，就只是一团东西，然后有菜，我觉得是好吃的，而且它炸的非常酥、然后这样一份大概三四个人吃刚刚好，就是会吃的很舒服，然后它会配一个胡椒盐，就是大沾着吃很好吃。这件事我来宜兰的人没有吃过，我一定会推，就是超好吃的那种，
有点可惜、啊。
然后
因为我真的没有吃到。
但为什么讲到？因为讲到这边都跟葱完全没有关系。但为什么要讲到葱呢？就是因为他们的门口就有一间跟他们，我不知道是不是长期合作，反正就永远他就出现在他们家门口的一间葱油饼。然后葱油饼就是很正常的葱油饼，就是早餐店会看到那种，就是一片饼，然后葱掺杂在中间的那种葱油饼，这件好吃，但记得一定要加蛋。这件就是正常的好吃，就是煎的酥酥的、然后有蛋比较香什么的。但我真正要推的是，面对它的门口的左手边那条街的话，对面有一家叫做和记的葱馅饼，它又叫葱馅饼，所以它跟葱油饼不一样，它是圆圆厚厚的饼皮里面，那个皮本身就已经有一个 Q 度，有一个弹性。重点是你要看它是现包的，它就是它会从一个塑胶盒里面抓一团面团出来之后，把面团推平，然后抓一大把的葱、
就跟我在夜市吃的那个一样啊。
哦，一样吗？
做法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子。
可是那个不会像你说的那么油，然后可是他没有加肉、
啊，
你那个是不是有加肉？
对，就他那家也有在卖，就是只有葱版本，就比较贵。
哦，你是说这种
比较贵、
哦、？OK，
对对对对。
反正可是那个真的比较好吃，我至少我没有在其他地方吃过比那个葱味更浓，那个葱就是外面已经确定是熟的，可是那个葱包有原来那种，你知道有些葱用到后来会干干的，就是已经失去它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
它已经把味道融入到身旁的那个料理里面，它本身已经没有那味道。可是吃那个葱馅饼是葱是水嫩的那种，反正是很有味道。所以真的要吃葱的话，我真的最推就是三星的和家葱馅饼，最推是这个。
OK， 好
啊。可是你高渣最可惜，
大家有空可以去吃。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你高渣很可惜吗？
啊、
因为夜市里面就有很好吃的高渣了。
是哦，
而且应该不用到排很久，因为它叫小春， 然后他有、
啊、小春照烧皮蛋嘛？
对
对
对，哦，照烧皮蛋也要点，哦、我好像也忘了讲。
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没有走到那边就走了。
哦，好可惜。好了，
那家我女朋友也有说，就是
小春
之前也去吃，觉得
对对对，小春照烧皮蛋的高渣跟照烧皮蛋都可以点。然后，但是请各位答应我，绝对不要吃他们的补肉。你可以吃，但你不要跟我讲，就是你不要跟我讲，
你
吃了他，
你讲，
你不要跟我讲，
生气是不是？
对，我因为我同学这样子，他就说。我上次有去吃补肉啊，我说、哦、真的假的？可是三星很远的，你们不是只有待几天而已吗？我说没有、啊，我们在那个夜市就有吃到了，我就不跟他讲话、啊。我跟你讲，补肉只能吃三星的，好吗？就只有味噌。
OK，
只有这样
坚持，
就没有。
你可以吃，
只有我的
但不要讲出来，或者你不要把它称之为补肉，你就把它称之为
它就是
小春卖的某个东西，
拿去炸的肉，你可以这样讲。
Okay,
可是它不是补肉，补、
okay,
肉就是味噌香的代名词了，就只能这样了，
okay,
好吗
？OK， 很坚持，很坚持。
哎，不是一样的坚持，就是单纯我很坚持，那真的太好吃了，我到现在还是会想吃。
那就后面我们就去花莲啦，然后中间吃的那个海港，就不是海港，就是去渔港吃海鲜。
OK， 就
是跟我去那个山上吃野味其实差不多啊，就是大概同个感觉。不过就还蛮好吃的、啊。
你们是去苏澳，不是南方澳？
哎、欸，好像哎、欸，我们苏澳哎，
远、
欸、
方有一个桥，哎、欸，没有，它桥断掉。
苏澳没有，苏澳好像是我们回来吃的，就有一家那个苏澳还蛮有名的海鲜，就是海鲜热炒，叫那个富美餐厅。
哦，我去过哎、欸，
对，我们去吃那家啊，那家好像是回来吃的、欸，所以我去的时候好像不是苏澳、哦，还是居然就经过也是一个啊，是那个在花莲，可是也是花莲一个渔港，
哦、
對, 对对，所以应该在花莲，不好意思在花莲啊。那我们那时候
富美其实就是正常的海鲜餐厅而已啊。
对啊，就是正常海鲜餐厅、嗯、啊，它有一道那个应该也是你们宜兰特别料理吧，叫那个西卤肉
哦，西卤吧，
对对对，那也是宜兰特别的嘛，对不对？
嗯，
对啊，
西卤吧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西卤吧就是有点像是，我觉得有点像是白菜卤的进化版本，
对，它有点像白菜，
然后它的重点就是上面会有一个炸蛋，然后
对
那个蛋就是它的做法是你把蛋就是打成蛋液嘛，然后用那种捞面那种筛网、
嗯，
然后你把它悬空，然后蛋液从上面滴。那、你随着你筛网的高低，离水面的，就是锅子里面的汤的汤、嗯、面的高低、嗯，会有那个不一样的丝嘛，粗细的丝，它就这样子动一动、嗯，然后拿下去炸的话，就会有就是一坨一坨的炸的蛋囊，然后会炸的香香酥酥、嗯，然后拿去炒配汤这样。然后它的概念就是宜兰人比农家以前比较辛苦，所以做那个蛋，因为自己会养鸡嘛，所以蛋相对好取得，但是肉就是一个财富的象征，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蛋可以，就是吃这个蛋比较像是在吃肉的感觉，把它弄成这样的料理、
哦、
所以才把它叫
做、哦、把它有点像肉这样子，
对对对对，这是点经典料理。
因为我之前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吃西卤肉，我之前有一次吃在台北吃、
哦、
然后我对它印象很差、okay. 因为里面有加芋头。
正常不会吧，
我不知道正不正常，可是他那家店的菜单上面就叫这个叫西卤肉，不过在台北吃的，啊、然后它里面有加芋头，不过其他东西又跟你讲一样，就是有单一，然后有很多白菜，
白菜
有点类似北菜肉这样子。
对啊对啊
对,
啊對，
但是就
我
就因为
有
芋头嘛，芋头又直接判他死刑了，
真的假的？
就是、
但说实在，如果有加芋头，我会更爱、
欸。Oh, fuck you
。但我真的没有，正常应该不会有，正常就是虾米的味道吧，虾米木
对啊，这我觉得加芋头又有点佛跳墙去了那种感觉
哦，啊，那我应该会爱耶、欸，
但我就不喜欢啊。我去后来去富美吃的这家，他就没有，他就是像你标准讲那样，不过他还是有放一点肉丝。
那你富美没有点高渣哦？
没有，没有点高渣
啊？那应该会有，
我根本没有看到哎、欸，还是我没有注意看、欸，因为我没
有
点海鲜呢、啊。
宜兰的餐厅通常会有吧？
是哦，
那你知道高渣是什么吗？
我知道高渣是什么，就有点像炸牛奶这样子，是不是？
对，然后它的原料就是高汤加鸡油，鸡高汤加鸡油，
对 对, 對，
应该是鸡啦，我应该没记错，
就是里面吃起来会有点，里面吃起来很烫，我对它
就是烫，它
就
是
很烫，就是很烫，就是很烫，
然后就是软软 QQ 的，你外面你就觉得你夹起来那个皮已经凉了，你就放进去吃，那你真的会死，你真的是，
对，
你
还
舌头会炸裂，
对，
真的超烫，可是很好吃哎，我很喜欢高渣。
我女朋友也说高渣很好吃，她说如果不吃就
没有去过宜兰，
就是就对对，没有去过宜兰。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高渣旁边放的虾饼都特别好吃。
是哦，还有在卖虾饼，虾饼我还蛮爱的。
没有，就是那种彩色的虾饼，彩一般廉价的那种彩色的，
像安平的那种虾饼。
对对对
，OK。好，我以为是月亮虾饼那种。
不是不是。
好，那最后就还是我觉得还是稍微聊一下啦，就是那个。 就这个清明还是有
一些不好的事情发
生吗？
哦
哦，没有啦，我想说已经一个小
时了，开始严肃了，
与家人同游，对对对，就是我有点假日，因为那时候我们人在宜兰，然后就是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有点惊讶，就是其实那时候刚发生的时候，因为出去玩嘛，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在滑手机，所以就是新闻就断断续续的看，然后原本中午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大概就是觉得哎、欸，好像没有特别严重，因为那时候伤亡人数还没有爆出来，
对，
只是后来。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那个新闻开始爆很多，然后开始有明确的伤亡人数出来了，然后青松山人数也都出来了，你就觉得，欸、怎么会比想象中还要严重那么多？
对。
然后呢，其实我当下我第一个看到我最有感的想法，就是因为他那一趟是从台北往东部出发的嘛。那我以前女朋友读台中大学，然后他住台北，所以其实他在大学这四年之内都是有可能。都是坐这样子、坐这样子的火车去往返学校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不是发生在这一天，说不定就有可能发生在我女朋友有在火车上某一天。我就当下我想要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就是觉得说，因为他太突然了，就是、
毫无征兆，
完全没有想
到說，本来
就而且他是火车。就如果今天是，虽然这样讲也不太正确，可是我觉得如果是飞机或什么，你会觉得说可能还是会能够想象一点，对，因为它毕竟飞机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风险的东西嘛，但是它是火车，它就只是一个平常有每天都有几百辆在台湾跑的，在铁轨上面跑的火车，突然之间就有一辆，然后就伤亡就有快50个人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说很恐怖，然后。在陆陆续续有看到很多新闻嘛，就是包括救灾过程或什么的。然后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啦，有两个新闻。第一个跟我们比较有关系，就是有一个花莲的骨科医师，然后抱着一个小男孩在旁边安抚那个照片。那其实那个算是比较温馨的部分啦，因为就是说，因为他后来那个小男孩的爸爸有出来，就是他就是以一个所有被这位医生帮助过的所有患者、所有伤者的一个代表人的身份，跟那个医生道谢这样子，就是他说很谢谢，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这一趟没有意外治疗这个不好的事情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幸运，一个大恩人，就是这个医生这样子。那时候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就是如果医生能够这一辈子能够当成这样，其实就值了。就我当下的感觉就是这样。虽然说谁都不想要面对这种不好的事情，不想发生，但是医生的一个很大的职责就是得要去面对这种不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撇开这一点的话，如果你能够在遇到这样的事情处理好之后，能够得到这样的赞美，我觉得，这辈子当到医生就已经值了。因为这个他这个称赞是没有任何不好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你没有什么利益纠葛，没有什么，就只是单纯的我发自我的责任，发自我的善良，我去现场帮助人，然后发挥我医生的本质跟我的精神这样子。对啊，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我就是比较悲伤的，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很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很久啊，但是就觉得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先插一下好了，就是因为这一次像包括在 Dcard 上面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一次的事件，那有一个事件我觉得算是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的，就是上一次是普悠玛号嘛，然后也是发生这样铁轨意外，对，然后也是有很多救灾的人，然后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救灾的就是应该是消防人员吧，就是在救灾就是去现场救灾之后，事件过没几天他就轻生，就是因为他有点受不了现场那个他无能为力，然后那个很像人间地狱的那种惨状，没办法接受啊，这就是医疗上就是所谓的 PTSD 啊，创伤后症候群，对，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要讲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新闻有必要把这样的事情报得这么仔细，报得这么绘声绘影吗？就是因为很多关心这个事件的人，可能会随着记者文字或是现场的画面太过真实的时候，他们会容易把自己的情绪带进去里面，然后造成了自己可能也会有类似 PTSD 的症状。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不管是记者方或是收听或是视听者，我觉得都没有错，因为我觉得他们记者本来的工作就是报道真实。 但然后你自己有心要去注意这样子的话题也很好，因为你就是对于社会的时事很关心，你很想要知道事情发展，我觉得都很 OK。那能够给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是有这样子倾向的人的话，就不要，就是我还是建议就是不要看太多啦。对，就是至少太过真实的东西你不要点进去，你还是要为自己的心灵健康跟身体健康着想啦。对啊，所以就是很 respect 那些救灾人员，很 respect 那些救护人员，然后很 respect 有关心的大家，不过就是希望还活着的些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这样子。对对，好，然后我就讲回我那个
你讲的就是其实就是我啊，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的关心，我觉得我绝对不会说我没有，不过我也是那种我觉得我相对是很容易受这种事情影响的人，就是尤其是现在最近的心理状况，我本来就是很容易受到不好的情绪、不好的能量，然后就会影响一下自己心情啊、做事情的态度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刚刚说记者报道这些，我觉得虽然一直在会呛说什么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当记者什么的，但是那个呛归呛，我觉得记者他们终究有他们的责任跟他们伟大的地方。我觉得没有太多人有那个能力去现场报这些东西，而且我们今天可以知道这些东西，真的还是因为他。你说报道的要不要那么深？其实他们自己也会有业绩跟观看，他们也是需要订阅数那些的业绩压力，所以有时候甚至他们问的问题，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要拍的画面都不是他们自己可以决定，是上级给他们的压力。所以这边也不是要帮他们讲话还是怎样，只是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应该要尊重一下专业。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你们才可以得到那些相关的资料。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不要一直去检讨说要不要记者报这么多，我觉得另外一部分我们自己也要做好媒体试读的素养啊，就是你
对啊，我觉得
他们报了你可以不要看啊，对啊，所以
对啊，
不能只检讨一方啦。然后就像没有他们，你也不知道那些汇款的那些赞助那什么、捐款的那些管道啊、去向啊什么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一些想法吧，就是团结啊，我觉得团结虽然对你可能对我们个人没有什么确切的实际的帮助，可是你就想这件事情这么突然，哪天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也不知道。那与其在那边骂来骂去，然后检讨谁，检讨说这些捐款到底跑去哪里啊，谁有捐款谁没捐款，我觉得这些真的都很没有意义。你觉得比起这个，你就是把眼光放远一点啊，为什么一定要看那些不好的事情？
我就很受不了，我很受不了有些人就会在这些事情上面硬套一些政治滤镜，比方说什么
我就是要讲这个，因为其实
真的很讨厌，就比方说什么
我真的超烦，
蔡英文上任之后就什么民不聊生，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兵那个
之前什么高雄气爆的捐款跑去哪里，你们知道吗？
就是、
台湾人都没有学会教训吗？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啊，什么因为上位者不配那个位置，所以老天生气这种，就这种就是屁话啊，就是讲这到底干嘛？
而且到底什么时候的还会讲这种话？就是算了，反正我因为某些原因有加入那个，就是我想要了解一下跳出同温层，所以我那时候有进去韩国瑜的粉丝团。然后，所以我这些
不要针对韩国语啊，
对、
就是、
对，我要讲就是这个，我并不是要针对任何人，我也有知道不是韩粉人会有这些想法，所以可是我只是要跟大家讲，就是不同的同温层的人，真的会就跨出你同温层之后，真的很多跟你不一样想法的跟不一样的价值观的人，可是我们除了学会尊重以外，也要把持住自己的立场跟善良的一面啊，就是人家可能真的有一些想法不对，但他们至少没有害到别人，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回去反伤害对方，就是这样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觉得就把不好的事情停在现在，这样就好了。然后比起那些更重要，就是去珍惜现在的事情啊。比起那些谩骂，比起那些检讨，我们就是把握好现在有的东西，然后多一点团结的力量吧。我觉得大家有事没事可以内心默默祝福一下，不一定要祝福受灾的地方，我们可以受灾的人什么的，我们就祝福一下那个地方，祝福一下身边的人，什么都可以。就是我觉得保持一点善良能量比较好啦，不然最近真的太悲观了，太多负能量。
就我好，我们就先进推歌桥段好了。那就反正就我刚才说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欣慰，就不是很欣慰啊，就很悲伤的新闻，也是有点那个，想跟大家分享啊，就顺便把我想要推的歌跟这个事情做个连接，这样子。
好，不然你先。
反正有一个新闻，就有一个新闻是， 就是一个爸爸，然后带两个女儿坐在坐上那台车嘛，然后就发生救灾过程中，就是后来是爸爸跟他的小女儿有被救出来。
OK，
然后在救出来的时候，他爸爸就跟救灾人员说，他有一个大女儿在里，但是他说他的以救灾人员的口气说，那个爸爸很有礼貌，然后情绪也很平缓，就是跟他说我还有一个大女儿在里面。他说他在事发之后有看到他，但是他怎么叫他都没有回应，所以请救护人员赶快进去救他这样子。然后救人员得知了之后就进去救，然后也是有把大女儿的身体给那个拿出来啊。我所以说是身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评估就是大概在事发当下，大女儿就已经没有办法了，
okay，
这样子，对。然后拿出来之后，他们有点不知道要怎么跟这位爸爸讲这件事情。只是后来反过来是爸爸主动跟他们说，就是谢谢他们，说可以把自己的大女儿的身体给他拿回来。
哦、oh、no，
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平淡的语气。然后以救灾人员的口气说的话，就是以救灾人员的猜测的话，就是他觉得这个爸爸可能在事发当下，就还没有救护人员来之前，就已经知道说自己的女儿已经不行了这样子。
Oh, okay。
那就新闻就到这边了、啊。那我会对这个新闻很有感觉的，就是我觉得太多情绪在里面啊。你要我解释一个很明确的主旨或什么，其实我解释不出来。只是不管是爸爸对于救灾的那种尊重，然后还有自己对女儿的那种即便他已经知道女儿可能不行，但还是希望
对啊
有那个试试看的那个精神，然后还有最后那个真的很悲伤的结局，就会觉得说他有情绪在里面的，也说不上来。可是我觉得如果说，因为救灾很多故事啊，一定都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最痛的地方，有一个最痛的过往。只是就是如果以新闻报道来说的话，我只要看到这一篇，我觉得我以后只要看到关于这个的新闻，我就会想到这个爸爸的故事，这样我就觉得有点心痛这样子。那我今天推荐的歌呢，是我的一个爱歌啊，就是也是算是祝福，献上最好的祝福给这件事发的当下，事发之后的所有事情，包括受害人本身，或者是他们已经没办法、已经逝去的灵魂，或者是这些救灾人员，然后医护人员，或者是只是很关心新闻的我们这些大家，这样子，就是一首万芳的歌。叫做我们不要伤心的，
嗯哼，
对，就是他就是写一首，大家可以去听啊，这首歌你不用我解释，一听都给我哭，都他妈给我哭的那一种，就真的好好释放一下。然后就像那个歌名讲的啦，就是事发之后，就是我们就不要再伤心了，这样大家留着的人就好好往前走，这样子
没错。然后看一些好的事情啊。
對，
好啦，怎么前面在聊吃的聊那么开心，后面就
我们也是开始严肃的好吗？
再的跟大家讲，就是生活上一定会有不开心的事情，一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可是就像我们刚刚展现出来的，也是有好的嘛，你还是可以吃个东西嘛。我知道伤心的事情一定会留下阴影，一定会留下回忆，一定会留下一些疤，可是我们要能做的也只有就是带着他们那些伤痕往前走嘛，不然那些过去那些不好的经验就变得太没意义了，太可惜了，总不可能痛苦了那么久，然后还不拿一点好的回来吧？所以剩下的日子就是，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还有剩下多少，你就是努力的把它过下去。好了，然后换我推歌，差点都忘了要推歌。
对啊，我想说你要推什么歌，讲了这么多，
我以为已经要结尾了，害我还想了结尾。好了，反正我在开始之前已经想好我这一拜要推什么歌了。那我刚刚仔细想一下，其实里面有一句话还好像某种程度蛮适合我的心境的。反正就是我推的这首是刚好 YouTube 演算法让我听到的歌，是 Blueburn 的 Diane。这首应该蛮多人知道，
okay，
我后来发现蛮多人知道，
很有名的歌。
然后后来发现呱吉很爱这首歌，因为呱吉有说，
我觉得主唱超正的，他们是团吗？还是就是
KJ？
他那个
主唱、就是、主唱有自己的频道 KJ，、
哦、
就是赵广，那怎么念啊？干洁白的洁，没有水部，
也是念洁吧？
洁吗？反正就是 KJ 啊，大家去查可以、哦。他的 Street Voice 最近有很多新歌，然后。可是我要推的还是这首 Diane。那 达彦这个达彦是真的有这个人，可是真的有这个人这样讲也很怪，因为他这个人是据美国的一个叫做马男 Bojack Horseman Bojack 的一个角色，是马男是一个里面的主角嘛，那达彦是这个角色的帮忙，
讽刺卡通的那一个，
对对对，帮忙这个 Bojack 做写他自传的这个人。但我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我是第一次，算第二次啊。上一次是因为一首，我说因为一首歌想要看这部作品，上一次是因为那个《当男人恋爱时》嘛，那现在这一次就是因为达彦这首歌真的会让我想要去看 Bojack 这部剧这样子。然后反正里面我最喜欢的这句歌词就是他从前面的旋律到后面最强烈的旋律中间那一句。间奏，欸，算间奏，反正就是中间那句词啊，就是不要把别人的缺陷当做自己的责任。我觉得我并不是说我说的缺陷，并不是说发生灾难这件事情，而是指那些不好的评论、那些恶意的言论，或者是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帮助的那些想法跟恶性的一些循环的事情。我觉得就不要再批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比起批评，就是往好的地方走嘛，往祝福嘛，我们不要往负的方向走，往好、往正的方向走，就是去给一些去着眼在需要帮助人的，而不是着眼在需要被批评的人身上。我觉得那些都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做的就只是去把自己顾好，然后在行有余力的同时去照顾好自己身边想要照顾好的人。那样子就其实这样就够。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其实就够了，不用并不用那么多的责备，把那些责备的事情留给别人，留给需要自我检讨人，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就做，
我觉得其实责备也没关系，但是就是不要做一些对事情毫无进展、毫无帮助的那种恶意评论。我觉得那种都太没意义了，你讲这些就是只有爽自己而已，而且你讲这些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自己有多爽，你就只是在发泄你自己气愤的情绪，
对啊，
完全没有。
然后如果这种时候你遇到这种，如果这种时候你遇到这种人，如果你又再一次去批评讲这些批评话的人，那就真的只是恶性循环。所以，
对啊，
大家还是顾好自己，有心有余力去好好祝福，这样就好了。
我们把目光放在我们力人所及的地方啦。
对啊。像订阅我们或是给我们一些评论都是有帮助的、啊、但至于恶性批评这边就 不用啦，没关系。我们
虽然我们刚才这样讲，恶性批评我们是会骂回去的哦、喔、
对啊，
我们不是智者、喔、
想要恶性
批评，我们只是倡导说我们倡导大家要做智者，可是我们本人不是，很抱歉。我们就是情绪化的那种人。
啊，大家理性一点啊，大家带点温暖的理性吧、啊、就这样、啊、
就这样好啦，今天就这样子，大家拜拜、
啊、拜拜。如果我发现没有录音，是不是就要恶性循环了？好，有录。